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作者专门花了一章啊来讲正念冥想，还有他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冥想止语营的经历。在这一章的开头，他先来讲很多人对于冥想的一个误解。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人觉得冥想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平静，所以如果我冥想的时候感受不到平静，就代表我冥想出问题了，我做的不对。那作者反复强调，就是冥想，正念冥想，我们要做的是接纳当下任何的情绪、想法，还有我们当下的状态，意识到在我们大脑中所发生的一切，对吧？不管是你感觉是平静还是不平静，是愤怒还是焦躁，你脑海中出现的想法，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会消失的。当然我说这个大家可能从这个思维层面理解它不难，但是很彻底的去理解它会带给我们的生活极大的一个转变。这点可能有些人需要再多一些练习，然后真正的去领悟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智慧。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意识到平静它不过也是一种大脑时不时会有的状态，就和焦躁一样，那你就不会那么执着于我冥想我为的就是一定要获得平静。你会发现正念冥想最核心的对我们的帮助和好处是给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不去介意，不管当下我们感受到什么，我们都能从中获得一种自由。所以平静或者是这种自由变成了一个副产品。当你能培养这种能力，这种平静自然而然的会来，而不是把平静作为一个你的目标。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作者去参加他第一次的这个线下止语营经历和我的第一次非常的类似。首先他是下了火车还是飞机，然后乘出租车去这个止语营，在山里嘛，一般都要走很远的路。那他和另一个参加止语营的人一起搭车，可以省钱。然后在路上呢，这个一个女的就和他聊说我来参加这个止语营是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很迷茫，我很多事情都不确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然后他下面说的一个让作者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女的说，我来是为了能锻炼我与这种迷茫感的关系，看我能不能去接纳这种迷茫感，或者更好的与它相处。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在迷茫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我们要不迷茫，对吧？我们要找到生活的方向。那这个当然是没有错的，只不过很多时候迷茫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或者说你无法逃避的一部分。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到底该怎么做，对吧？我到底该不该结婚，我到底该不该生孩子，这种人生很大的决定，很多时候你不可能有一个特别坚定的一个答案，都是有利有弊。所以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迷茫感，是我们人生很需要去培养学习的一种能力。但我们从小的教育对吧，我们考试做题，每一个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我们总是觉得任何问题，人生的问题，我们只要很努力的去寻找，一定能找到那个正确答案，这是我们的习惯。那正念冥想给我们的是另一个思维的模式，就是有些东西没有正确答案，但没关系，我们可以培养一种能力，让我们即使在没有正确答案，在很迷茫的时候，也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平和，一种坦然。所以这个是作者觉得很有意思的在这个路上他就被有点惊喜到。然后到了这个止语营的地方呢，在山里他就发现这个真的住得很简陋然后他看了一天的日程表，也让他非常的吃惊。 这个很多的，尤其是美国的治愈营，都是这么一个模式，很早你就会醒来，啊，他们会有敲钟让你醒，醒了之后去，大家先一起冥想，可能半小时，可能一个小时，然后呢，大家去吃早餐，啊，吃完早餐再回来，再坐在一起冥想，还是可能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结束之后，你有一个五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啊，十分钟，然后就是正念行走。啊，就还是大家互相之间止语音，就是你互相之间都不能说话嘛。包括我们也建议，就是互相之间都不要有眼神的交流，你就永远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当然也没有手机，然后也推荐你不要有读书任何外界的这些信息的干扰。所以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都在你自己的大脑当中，放在自己身上。那作者一开始当然是觉得这个第一很无聊，第二他不理解这个能有什么好处啊。那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当然随着慢慢的这个练习啊，一天一天的啊，作者就有了一个很常见的这种治愈营当中的转化，就是他发现，哎，原来这一切看似非常无聊，其实是在教给我一种非常难得的能力，对吧？这种能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意识到我生命当中大脑当中出现的这一切东西，就好比天气一样，对吧？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开始刮风，一会儿开始下雨，但是这些天气它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可以试着像天空一般去观察它，我不用陷进这些情绪或者想法的漩涡当中，我也不用说我讨厌这个情绪，我喜欢这个想法，这都是天气。天空是不会更喜欢晴天，讨厌下雨的。对天空来说，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作者就在培养这种能力，直到他说到这个治愈营最后第五天的时候，他都还是很希望这个治愈营能再久一些啊。但是，对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刚到的时候是啊，真是想下一个小时我就走，然后到最后又觉得，哎呀，要能再多待一待就好了。然后在这里，作者提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以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我们面对拖延症啊，对吧？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也有。那我遇到的最好的面对拖延症的方法，我曾经读过无数的这种如何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这各种方法论，然后最后发现正念冥想的特别简单的一就是刚才说的这种能力，意识到你之所以想拖延，是因为你本来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突然间你感觉我就是不想做，对吧？脑海中有一种我现在不想运动，或者我现在不想工作，我就想做点别的事情，然后你就拖延了。那正念告诉我们的就是，脑海当中这些感受，这个我不想做的这种感觉，它也不过就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当下很短暂的，很快会消失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干嘛要让这样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感觉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呢？来掌控我们是否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直接就可以忽视它，对吧？我们不需要想去运动的时候再去运动，我们不需要想去工作的时候再去工作，我们直接去工作，直接去运动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啊？你本来不想运动，然后你就无所谓，我不想运动，但我还是运动。然后过了30秒一分钟，哎，之前那种我不想运动感觉消失了。这是非常常见，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个是我遇到的对拖延症最有效的方法。作者也提到很多历史上的这种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啊，都有这样同样的感受，就是他们不管自己早上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动力去写作或者创作，他们就是无所谓，对吧？我就是会去做，然后很快创作的灵感或者动力自动就来了。对，所以这个同时也运用于啊，对我来说，就是我很多时候想早睡，对吧？我发现我之所以无法早睡的原因，就是在睡前该睡觉的时候，我有一种我不想睡，我想再看点书或者再看点什么东西，刷刷手机啊，然后一拖又很晚。那现在就是 哦，没有关系，我不想睡不代表我不能去睡。我不想睡也不过是我脑海中的当时的一种暂时的状态。那我就试着与它相处，我就试着闭上眼睛躺在床上，来看这个不想睡的这种感觉到底会在我脑海当中持续多久。用一种很好奇的态度去观察它。我看你想在我的大脑中留多久，或者说，我就是睡觉，看你能不能伤害到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然后你发现，哦，很快这种我不想睡的感觉就消失了，那你就睡了。所以，生命当中，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都适用于这一点，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试试。最后，作者还提到一点关于恐惧，也是一样的啊。作者说。啊，很多时候不是要等恐惧消失了，你才能去做一件事情，对吧？正念教给我们，你即使是有恐惧，照样去做。我记得有一句话，当时很久之前听过啊，我一直记得说，真正的勇气不是说没有恐惧，真正的勇气是当你即使有恐惧，还能去直面它去做，这才是真正的勇气。所以是一个道理。那关于恐惧啊，这个说的不是说我们蹦极啊面临的那种恐惧，这是生命当中的各种恐惧。很多人拖延其实也是源于恐惧，对不对？源于害怕失败的恐惧。假设你生命当中你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一定会成功，你100%有这个信心它会成功，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会去拖延。很多我们拖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怕我们做了最后做不好，那还不如不做，这样我们还能觉得自己失败是因为自己没做，对吧？那做了就能做好，但如果你真的做了，然后做得不好，那就证明了你的能力不行。所以各式各样的这种恐惧都在支配着我们的人生啊。好，今天就聊这么多，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内容，如果你想你也欢迎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和往常一样，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或感恩的一天。我们下周五再继续。